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刘询是密州安丘县人，祖父刘寿曾任密州护院，多次追赠治佐，散骑常侍。父亲刘荣曾任安丘县令，多次追赠至工部尚书。刘询从小胸怀大志，喜好兵法谋略，广泛阅读史书传记。唐朝中和年间，他在青州节度使王敬武手下担任小校。王敬武去世后，三军推举他的儿子王师范担任留后，朝廷任命崔安前镇守青州，青州人抗拒命令。地州刺史张禅准备袭击王师范，王师范派都指挥使卢洪攻打地州，卢洪反而与张禅勾结，假装回军偷袭王师范。王师范得知此事，设下伏兵迎接卢洪，随后设宴款待他，事先告诫刘询说卢洪一到就杀了他。刘询遵照约定，在宴席上斩杀了卢洪，一同作乱的人也被全部诛杀。王师范任命刘询为马步军副都指挥使，攻下地州，杀死张禅。朝廷于是任命王师范为平卢军节度使。光化初年，王师范上表推荐刘询担任登州刺史。一年多后，调任淄州刺史，代理行军司马。天复元年，唐昭宗前往凤翔，梁太祖率领四镇军队到旗下迎接。李茂贞与宦官韩全诲假传圣旨，征调天下军队入园。王师范看到诏书，慷慨流泪，派心腹程虚袭击攻占梁太祖管辖的州郡。各地在同一天暗中发动，但计划大多泄露，只有刘询率领偏师攻陷了兖州，于是占据了该郡。起初，刘询派细作伪装成卖油的人，侦查兖州城内的虚实和出入地点，看到罗城下有一个排水洞可以带兵进入，于是记下了位置。刘询于是报告王师范，请求率步兵500人夜里从水洞衔枚潜入，一个晚上就平定了城池，军城安宁，市民没有受到骚扰。金华子记载，刘询攻入并占据子城，甲兵精锐，城内的人都束手无策，不敢抵抗。加上周将凶悍，人心不复，刘询趁机安抚治理，百姓都安居乐业。梁太祖命大将葛从周攻打兖州。当时葛从周任节度使，领兵在外，州城被刘询占据，他的家属全部在城中。刘询善待他的家人，将他们迁到外宅，供给有礼，登堂拜见葛从周的母亲。等到葛从周攻城时，刘询用板车请葛母登上城墙。葛母对葛从周说，刘将军待我极为周到，和亲儿子没有区别，儿媳以下也都安置得很好。刘将军与你各为妻主，你要明白这一点。葛从周感慨流泪退。刘询挑选城中的老弱病残、妇女以及无法参与守城的闲散百姓，全部送出城外，与将士们同甘共苦，分配衣食来抵抗城外军队，约束士兵禁止暴行，居民安然无事。葛从周围攻很久，刘询没有外援，人心渐渐有了去留之意。一天，节度副使王彦温越城逃跑，守城士兵也跟着逃跑，刘询的守兵阻止不了。刘询就派人从容地告诉王彦温说，请副使少带些人出去，不是事先派去的人请不要带行。又对众人扬言说，事先派去跟随副使的人不要禁止，擅自离开的人灭族。守城百姓听到后都很感动，逃跑的人于是停止了。城外军队听说后，果然怀疑王彦温有奸计，就在城下杀了他，从此军城更加稳固。等到王师范兵力逐渐窘迫，葛从周用祸福之礼劝告刘询，让他改过。刘询回答说，等青州本使归降，我就将城池交还。天复三年11月，王师范宣布投降，并且说先前派行军司马刘询领兵进入兖州，请求赦免他的罪过，也告诉了刘询。刘询于是出城听命。梁太祖赞赏他的气节，认为他有李应公的风范。刘询投降后，葛从周准备行装车马，请刘询前往大梁。刘询说，没有接到梁王赦免的旨意，乘坐肥马，穿着皮裘，我不敢听从。于是穿着素服骑驴出发。等到将要谒见时，梁太祖下令赐给他冠带。刘询说，我是多次被囚的罪人，请求捆缚着进去。梁太祖不同意。等到见面，梁太祖安慰抚恤了很久，并且请他喝酒。刘询以酒量小告诉太祖。太祖说，攻取兖州，你的酒量怎么那么大呢？ 随即任命他为原从都押牙。太祖手下的众将都是四镇的旧人，刘询以一个客居之臣突然位居众人之上，等到与诸将相见都行阶庭之礼，太祖尤其惊奇器重他。不久上表推荐他为夫州留后。当时滨州、齐州的军队屡次侵犯其边境，刘询全力防御。太祖因为那里地处偏远，担心失去刘询，就命令他放弃夫州，领兵屯驻在同州。天佑二年二月，受任右金吾卫大将军，充任节使。三年正月，太祖被授予元帅职位，任命刘询为元帅辅都押牙，依旧担任右金吾卫大将军。开平元年，受任右金吾上将军，充任诸军马步都指挥使。同年秋天，与诸将征讨潞州，升任检校司徒。三年二月，转任右威卫上将军，依旧担任诸军马步都虞后。五月，改任左龙武统军，充任侍卫清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同年夏天，同州刘知俊反叛，引导其人袭击并占据长安，分兵扼守黄河、潼关。梁太祖前往陕州，命刘询西讨，刘询迅速攻取潼关，擒获刘知俊的弟弟刘知焕并献上，于是领兵收复长安，刘知俊弃郡逃奔凤翔。梁太祖任命刘询为右国同州军粮使刘后，不久改右国军为永平军，任命刘询为节度使、检校司徒，代理大安尹、荆州管内观察使。当时西部边境尚未安宁，靠近敌境，刘询训练士兵安抚民众，独当一面。开平四年，加授检校太保、同平章事，庶人朱有圭篡位后，加授检校太傅。乾化三年正月，遭遇母亲丧事，朱有圭命他起复任职。末帝即位后更加倚重。第二年夏天，下诏命刘询回朝，受任开封尹，遥领镇南军节度使。不久，晋人侵犯河朔地区，刘询奉诏与魏博节度使杨师厚抵御并击退晋军。九月，徐州节度使蒋英据城反叛。当时朝廷派福王朱友章镇守徐州，蒋英不接受替代，末帝派刘询与运州统帅牛存杰率兵攻打。蒋英向淮南吴国求救，伪吴杨浦派大将朱瑾领兵复援，刘询迎击打败了他们。真明元年春天，城池被攻陷，蒋英全族自焚，在火中找到他的尸体，割下首级献上，下诏加授检校太尉。三月，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去世，朝廷将相州、魏州分为两镇，派刘询率领大军驻扎在南乐，以讨伐王荣为名。不久，魏军果然作乱，囚禁节度使贺德伦，向太原送款归顺。六月，晋王进入魏州，刘询率领精兵10000人从环水移军到魏县。晋王前来侦查，刘询在河区的丛木间设伏，等晋王到来，大声呼喊进攻，包围了好几层，杀伤俘虏很多，晋王仅仅自身逃脱。当月，刘询秘密率军从黄泽向西直趋太原，出发时担心被晋军追击，就捆扎草人，在草人上绑上旗帜，用驴驮着，沿着城墙行走。几天后，晋人才发觉军队到达乐平，遇上连续10多天的大雨，军队无法前进，刘询就整顿军队返回。魏州的临清是积存粮食的地方，刘询领军准备占据它，遇到晋江周扬武从幽州率兵到来，刘询就夺取贝州，与晋军在唐邑相遇，刘询截击击退了他们，追击了50多里，于是在深县驻军。增修城墙，疏浚护城河，从深县到黄河，修筑甬道以通运输粮饷的道路。八月，末帝赐给刘询诏书说，朝廷之外的事情全部托付给将军。河朔各州一旦沦陷，劳师疲旅，患难日益增多，退守黄河岸边长久没有斗志。近来东面诸侯上奏章，都说粮仓已经枯竭，运输供应不足，服役之人常常被侵略，我日夜忧虑，恐惧满怀。将军与国家同休期，应当考虑良策。听说敌兵数量不多，应该运用计谋及时消灭，这样我的责任就不会连累先人。刘询上奏说，臣受国家深恩，舔居统兵之任，怎敢不枕戈待旦，竭尽节操效忠。此前臣本想吸取太原，断其归路，然后东收镇州、冀州，解除他们联机之事，只需10天 就能再次肃清和硕。怎料上天正酝酿祸乱，国难未平，刚出兵就遇连续十多天的淋雨，物资粮食耗尽，士兵疾病死亡，深恐仓促之间统帅不当，于是询问部署，都想要返回。凡是在驻地行军，每设犄角之势，又想断绝敌人粮道，暂且占据临清。刚到宗城，周扬武突然到来，骑兵驰骋冲击，变化如神。陈于是率领大军退保深陷，深挖沟壑，高筑壁垒，犒赏士兵，训练军队，日夜戒备，等待他们进攻。侦察敌营，兵数极多，楼凡人都能骑射，是最强劲的对手，不可轻举妄动。臣如果得到合适时机，怎敢做事患难蔓延？臣一心为国，上天明鉴。末帝又派使者询问刘询决胜的策略，刘询说，臣没有骑术，只是每人给十斛粮食，粮食吃完就能破敌。末帝大怒，责备刘询说，将军囤积粮食，是要冲击呢，还是要破贼呢？于是派中使督战。刘询召集众将校商议说，主上身居恭敬，不懂军事，与白面书生共谋，终会败事。大将出征，军命有所不受，临机质变，怎能预先谋划？如今揣度敌人，不可轻举妄动，各位再考虑一下。当时诸将都想出战，刘询沉默不语。过了几天，又召集诸将依次坐在军门，每人准备一器河水，于是命他们喝下，大家不明白他的用意，有的喝，有的不喝。刘询说，一器水尚且如此困难，滔滔黄河之水能喝得完吗？众人都变了脸色。过了几天，刘询率领一万多人逼近郑州、定州的军营。当时刘询军突然到来，敌军上下混乱，杀伤俘虏很多。不久，晋军后续部队到达，刘询才撤退。真明二年三月，刘询从深陷率军袭击魏州，与晋王在固原城交战，官军战败，刘询脱身难逃，从黎阳渡河到华州，不久被任命为华州节度使，下诏屯驻黎阳。三年二月，晋王率全部军队来攻黎阳，刘询抵御并击退了他。等回到朝廷，再次被任命为开封尹，兼任镇南军节度使。同年，和硕失守，朝廷归咎于刘询，刘询自己也感到不安，上表请求退位。九月，被罢免平章事，任命为亳州团练使。正值淮南无人侵犯蔡州、颍州、亳州三郡，刘询奉命渡淮河，到达霍丘，大举歼灭贼党。五年，兖州节度使张万敬反叛，北捷晋人作为援军，末帝派刘询攻打他，刘询任兖州安抚制置使。这年冬天，张万敬形势危急，小将邢师玉暗中响应官军，于是攻陷城池，斩下张万敬的首级献上。十一月，朝廷下旨任命他为泰宁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尉，同平章事。真明六年六月，任命为河东道招讨使，与华州尹浩攻取同州。此前河中朱友谦袭击夺取同州，让他的儿子朱令德为留后，上表请求朝廷授予节钺，末帝发怒，命刘询讨伐他。同年九月，晋将李嗣昭率军来援，在城下交战，官军不利，败兵逃往河南，桥梁陷落，淹死的人很多，刘询率剩余部队退保华州罗文寨。此前刘询与河中朱友谦是姻亲，等到官军西讨，行至陕州，刘询派使者带着檄文送给朱友谦，小以祸福大义，劝他归顺朝廷，朱友谦不听从，这样停留了一个多月。尹浩、段宁等人一向记恨刘询，于是罗织他的罪名，说刘询逗留养寇，等待援兵，末帝信以为真。等到兵败，下诏让他回洛阳，河南尹张宗室秉承朝廷密旨，逼他饮毒酒而死。时年六十四岁，下诏追赠中书令。他的儿子刘遂宁、刘遂庸另有传记。贺圭，字光远，濮阳人，曾祖父贺炎因为贺圭显贵，被追赠为左监门上将军，祖父贺华被追赠为左散骑常侍，父亲贺仲元被追赠为刑部尚书。贺圭年轻时风流倜傥，怀有雄心壮志，遇到世道混乱便投身军队。朱轩担任蒲州刺史兼运州马步军都指挥使时，提拔他担任小将。唐光启初年， 运州三军推举朱轩为留后，贺圭被任命为马步军都指挥使，上表授予检校工部尚书。等到朱轩与太祖结下仇怨，贺圭接受朱轩的命令，多次率领军队在边境活动。乾宁二年十月，太祖亲自征讨兖州、运州。十一月，朱轩派遣贺圭与太原将领何怀宝率领一万多人马救援朱景，军队驻扎在带兵馆，截断了我军的粮草运输。太祖侦察到这一情况，从中都率领军队连夜奔驰100多里，天亮时到达巨野东面，与贺圭等人交战，兖州军队大败。贺圭逃窜到荆棘丛生的土堆上，大声呼喊：我是运州都将贺圭，愿意被擒，希望不要伤害我。太祖听说后，骑马奔驰到土堆前，于是擒获了他，同时抓获何怀宝以及江吏几十人，在兖州城下示众，全部命令杀死，只留下贺圭一人，解开捆绑安置在自己部下。不久任命他为教练使，上奏授予检校左仆射。贺圭感激太祖保全赦免的恩情，私下发誓要以身报国。天复年间，参与平定青州王师范，因功授予曹州刺史兼先锋都指挥使，加授检校司空。天佑二年，与杨师后跟随太祖平定荆州、襄州，被授予荆南两使留后，不久被征召回朝，担任行营左厢步军都指挥使。开平二年十月，被授予左龙虎军马步都指挥使。十二月，改任左卫上将军，充任六军马步都虞后。三年五月，转任右龙虎统军，不久加授检校司徒、行州团练使。四年二月，改任泽州刺史，充任昭义军节度留后，检校太保，晋封为开国侯。乾化二年七月，被授予相州刺史，不久加授检校太傅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转任左龙虎统军。真明二年，庆州叛乱，被李继志占据，贺圭以本官充任西面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兼诸军都虞后，与张云击败荆州、凤州的军队三万人，攻下宁州、兖州二州。三年秋天，庆州平定。十二月，贺圭因功被授予华州宣义军节度使，依旧担任检校太傅，加授同平章事，不久被授予北面行营招讨使。四年春天，晋人攻占杨柳城并占据他。八月，贺圭与许州节度使谢彦章率领大军驻扎在蒲州的邢台村，与敌军对峙数月。一天，晋王率领轻骑兵挑战，贺圭与谢彦章出动伏兵奋力攻击，晋王仅仅自身逃脱。在此之前，贺圭与谢彦章不和，这一年冬季十二月又被诸军都虞后朱圭陷害，贺圭于是埋伏假释，在军中杀死谢彦章以及蒲州刺史孟审成、别将侯温玉等人，以谋反的罪名上报。这个月，贺圭与晋人在胡柳碑展开大战，晋人被打败，阵前斩杀晋将周扬武。到了傍晚，贺圭的军队也战败。五年春天正月，晋人在德胜筑城，沿河设置栅栏。四月，贺圭率领大军进攻他们的南面栅栏，用猛冲战舰扼守河流中流，晋人砍断我军的猛冲战舰，渡河增援南面栅栏，贺圭退军到邢台，不久因病去世，当时62岁。诏令追赠侍中。大儿子贺光图在后堂任职，担任供奉官。康怀英，兖州人，本名怀真，为避讳末帝的名字，所以改了名字。起初因为骁勇善战，侍奉朱景担任列校。唐乾宁四年春天，太祖平定运州后，命令葛从周乘胜急攻兖州。当时朱景在丰沛一带搜索粮饷，留下康怀英守卫城池。等到葛从周的军队到达，康怀英听说运州失守，于是出城投降。太祖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得到他非常高兴，不久任命他为军校。光化元年秋天，跟随侍书从征伐襄阳、汉水，康怀英率领一支军队攻下邓州。三年，跟随征讨和硕、辅佐张存敬在易水边上击败燕军。天复元年冬天，太祖率领军队到凤翔迎接唐昭宗。当时李茂贞派遣大将福道昭率领一万多人马驻扎在武功抵抗，太祖命令各军攻击，以康怀英为前锋，率领部众率先登城，一鼓作气大败敌军，俘虏甲士6000多人，缴获战马2000匹。第二天太祖才到达，环顾左右说，这个城邑名叫武功， 如今首先扫荡叛逆党羽，真是武功啊。于是召见康怀英，大大嘉奖鼓励，还赐给他骏马，珍贵器物。二年四月，福道昭又率领大军驻扎在国县的汉谷。他建立营寨的地方，前面临近巨大的山涧，后面依靠陡峭的山腹，险峻的无法攀登。太祖派遣康怀英率领几千骑兵急速攻击他。福道昭认为康怀英兵力少，有轻视的意思，于是率领甲士万人越过山涧挑战。康怀英开始用一千骑兵夜战，战斗激烈时出动伏兵攻击，齐军大败。秋季八月，福州统帅李周仪驻扎军队在三原，以救援凤翔。太祖命令康怀英讨伐他，李周仪拔营逃跑，追到梨园，趁机攻下翟州，擒获守将献上。不久齐军驻扎奉天，太祖命令康怀英在齐军东北面建立营寨，以防备敌人。一天晚上，齐军大批到达，猛烈攻击他的营寨。康怀英认为夜里不能惊动各军，独自用二千多人对抗数万之众，从二更到四更，身上受了十多处伤，齐军不能取胜而退走。唐昭宗回到京城，赐给他银銮义勇功臣的称号。这一年，怀帝人听说青州、兖州叛乱，派遣数万军队侵犯肃州。太祖命令康怀英骑马驰援救援他们，怀帝人逃走，随即任命康怀英为代理肃州刺史。天佑三年冬天，辅佐刘知俊在美元击败滨州、凤州的军队五万人，收复五十多个营寨，乘胜率领军队攻下福州，因功被授予陕州节度使。太祖接受禅让，加授检校太保。开平元年夏天，命令他率领大军征伐潞州。将要出发时，太祖对康怀英说，你位居上将，勇冠三军，向来破敌摧锋，行动没有留下遗憾，至于高官厚禄，我也对得起你。忠臣侍奉君主，有死无二，韩信所说的汉王用车载我，给我衣服穿，给我食物吃，吃别人的俸禄，就要为别人的忧患而死。我每次想到韩信这句话，真是忠烈丈夫啊。像丁慧接受我给予的待遇恩情，不能说不厚重，他身居高官，享受封地，即使是木头石块做的人偶，也应当感激恩义。可一旦反咬一口，倒戈投靠别人，如果天道明神存在，怎么能容忍这种事？大体上辜负恩情，违背天理，忠良之人不会做。我现在把整个境内委托给你，你应当努力思考，竭尽全力。况且晋人刚刚得到上党，部众之心还未和谐，凭借十万军队一举可以攻克。我会设置酒宴盛会，盼望你歌舞凯旋。康怀英惶恐地退下。六月，康怀英率领大军到达潞州，率领部众昼夜攻城，半个月之内机关巧妙，变化百出。康怀英害怕太祖的话，期望一定攻取，于是修筑壁垒环绕城池，开凿壕沟，然而多次被进将周德威的骑兵骚扰，康怀英不敢立即交战。太祖于是用李思安取代他，降职为行营都虞后。夏季五月，晋王率领番汉大军攻下嘉城，康怀英逃回到瀛台门等待治罪，太祖宽恕了他，改任右卫上将军。三年夏天，被任命为侍卫诸军都指挥使，不久出任陕州节度使兼西路行营副招讨使。等到刘知俊逃往凤翔，带领齐军图谋灵武，太祖派遣康怀英率领军队救援，军队驻扎在长城岭，受到刘知俊的截击，康怀英战败撤回。四年春天，调任华州节度使。乾化二年秋天，被任命为河中行营都招讨使，与晋军在白净岭交战，战败回到陕州。末帝即位后，因为齐军多次侵犯秦州、雍州，任命康怀英为永平军节度使，大安尹，多次加官到中书令。贞明年间，在任上去世。王景仁，景仁本名王茂章，避讳梁帝名讳而改。汝州合肥人，身材魁梧伟岸，性格暴躁率直，没有威严仪表，善于使用长槊，颇为推崇骁勇强悍。在淮南多次任职，做到都指挥使，杨行密代理任命他为宣州节度使。杨行密死后，儿子杨沃自立，忌惮他勇猛强悍，而且有私人怨恨，想要害他。王景仁放弃宣州，率领一百多名心腹归附吴越王钱镠。钱镠征召他为梁府行军司马，详细上报情况。太祖又命令他遥领宣州节度使， 简叫太傅，同平章事。钱镠认为怀帝贼寇终究是巨大祸患，想要尽快平定，命令王景仁带着表彰到朝廷，当面陈述水陆作战计划，请求联合进军。太祖用特殊礼节对待他，赏赐非常丰厚，看着他说，等我平定了代北贼寇，会把全部朝廷军队交付给你向南讨伐。于是留在京城，每次参加丞相行列。刘知俊反叛时，跟随皇帝车驾到陕州，开始辅佐杨师后向西入关。军队还没有交战，刘知俊放弃冯异逃跑，进军攻克雍州、华州，招降王建、张君练，多次参与作战有功，太祖嘉奖他。当时镇州、定州叛逆，勾结沙陀，于是提拔他为上将，交付步兵骑兵十万人，担任北面行营都招讨使。开平二年正月二日，与晋军在百乡交战，朝廷军队大败，太祖非常生气，把他拘禁在私宅。但因为他是两浙元勋所推荐，而且想要收他以后的效果，只免去了平章事，罢免兵权而已。末帝即位后，又任用他为南面、北面行营招讨应接使，率领一万多人马征伐寿州，到达霍丘交战，擒获贼将袁琮、王彦威、王凡等人送到京城。不久朱瑾率领大军到达，王景仁力战不屈，常常率领几名骑兵亲身奋勇攻击，敌军不敢逼近，于是率领军队撤回。等到渡过淮河，又担任殿后军队，所以损失不大，朱瑾也不敢向北渡河。等到回去，因生毒疮去世，诏令追赠太尉。使臣说，刘询以计谋策略自负，贺圭以忠诚刚毅著称，康怀英以骁勇善战辅佐时局，王景仁以忠贞纯正报效国家，比较他们的才能业绩都是名将。然而虽然有善于作战的功劳，也有战败的责任，由此可知用兵没有常胜，难道是空话吗？然而刘询占据兖州，对王师范竭尽忠诚，可以和徐世绩相提并论，与这几位相比更胜一筹了。